好，弟兄姐妹早，我们今天继续读第二章哈，把第二章的后面这一部分读完哈，从第二章的第18节开始，一直读到32节哈。那这里面最有名的经文就是28节到32节。那这段经文哈，这个讲到圣灵的浇灌啊，幕后神要所要做的事情。五旬节哈，当彼得120个人哈被圣灵充满之后，啊，别人以为他们喝醉酒了，呀，这个他们讲这个方言，讲别国的话，啊，彼得站起来第一段讲解的经文就是这个，特别指出哈，约珥在他的书中有提到这件事情，所以呢，这段经文哈，对照《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就比较容易去解释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哈。那后面32节说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啊。那这句话在新约里被引用2次，一次呢是在彼得在五旬节讲道的时候啊，他整个这一段从28节一直到32节，引到啊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他停在那里了，他马上就讲哈，耶稣做了什么啊？耶稣被钉死，耶稣复活哈，所以就连上了哈，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到了使徒行传就是凡求告主名的啊，就是耶稣的名。第二次被引用很重要的是在罗马书第10章啊，保罗讲到这个差派，讲到传福音啊，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时候，之前他就引用这句话啊，凡求告主名的必然得救哈。那这句话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是很大的安慰。也是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对人所传讲的时候，就是鼓励人开口求告主名啊，因为有这样宝贵的应许，特别是对那些真是到了最后一个关头哈的时候，我们不要讲太复杂的东西啊，对老年人不要讲太复杂的东西哈，就根据这个应许啊，鼓励他们求告主的名，求告耶稣来呼求耶稣来拯救啊。那就必得救啊！圣经里也有这样宝贵的例子哈。那把这一段放回到约珥书的这个上下文，我们就知道哈，昨天我们读的是人尽职悔改、呼求、哀求、求告主的名啊，尤其是那个祭司啊，来到神的面前，最重要的是在那个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祷告。所以从18节开始，是对前面17节祭司祷告的回应，也就是说，对前面哈祭司所代表的全体的以色列人，他们尽是哭泣悲哀，一心归向主之后，神要做的事情哈。所以今天读的这一段里面是充满安慰的话，充满这个鼓励人心的话哈。所以读起来哈，这个我们可以心里很得安慰，很得力量哈。啊，这里有很多很宝贵的话啊，是我们今天可以支取的哈。所以啊，大家先来体会一下哈。那这里面所宝贵的话哈，哪怕一句我们抓住了，啊，都会给我们很大的这个鼓励和安慰哈。好，请大家注意这个第18节开始哈，他特别强调这个地是属于他自己的，这个百姓是属于他自己的哈。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哈。19节，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啊，所以特别强调这个地和这个百姓与神之间的立约的关系哈。既然有这个立约的关系，神就不会丢弃他们，特别是当他们悔改认罪祷告的时候啊。所以大家注意这个《使徒行传》的记载，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有一批人在做什么？那一批人就在聚集祷告。有7天的时间啊，在耶路撒冷等候神特别吩咐他们啊，他们就聚集在那里，在那里呼求祷告。所以圣灵的降临跟这些人的配合，他们的祷告、他们的悔改啊、他们的这个重整是直接连在一起的哈。自从那一次我听到那个大卫·波森他讲的哈，这个他说神的爱不是无条件的啊，我就一直在琢磨，你看。啊，真的是啊！圣经里从新约到旧约，没有一处讲说神的爱是无条件的啊。怎么描述神的爱？前一段时间我们读何西阿书，我找到一个更准确的词哈， 神的爱是甘心的爱啊，他一旦选择啊，这个立约啊，与神的百姓立约之后，他的爱呢就是不改变，他甘心情愿爱，爱就爱到爱到底啊。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挽回那些悖逆的人，那些不可爱的人啊。但是他的爱是在这种条件下是不改变的啊。David Paulson 他举个例子，他讲那个同性恋来到这个教会，让牧师给他们证婚。牧师就拒绝啊，说这个不对啊，这个不符合圣经啊。那这个同性恋的人就讲了一句话，他说 God's love is unconditional， 这个既然是 unconditional 啊，那你就不应该拒绝给我们证婚啊。所以最后不知道为什么那牧师没有办法给他们证婚啊。他举这个例子说神爱不是 unconditional 啊，那他举这个例子比较极端了啊，但是也说明这个问题啊。神爱真的是 unconditional 吗？人怎么犯罪神都 unconditional love 的他们吗？依然每个人最后不管你做什么最后都会进天堂吗？那这种讲法呢容易引起世人的误解。神的爱是甘心的爱，是有条件啊。什么条件啊？这个我们一路读下来可以体会得到啊。当人进入到那个约里面，而且在这个约里的人，你注意啊，他们犯罪的时候神都会管教的啊。那这个管教在这个约里的这种的管教啊，也是爱的一种的表现啊。所以这里面强调耶和华他施恩的时候发热心的时候，是说这个是属于他自己的，这个地是他自己的，这个百姓是他自己的啊。所以当这些人回转的时候，才会经历后面这里所讲的啊这些宝贵的赐福和应许啊。那25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蚊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啊。这是很宝贵的一个应许啊。对照第1章第4节，这四种虫子当初把好多的宝贵的庄稼都给吃光了啊，那些宝贵的东西啊都一点都不剩。但当人回转之后呢，神的应许说不光是要赐给他们新的祝福，而且把过去那些年所吃的都要补还回来。哇，这个是很 amazing。我们以前犯罪当中浪费了很多的光阴，错过了很多宝贵的机会恩典。上帝 amazingly 啊，这个当我们真心回转呼求他的拯救赦免的时候，神不仅会赐给我们新的祝福，而且把过往的能够补回来。时间、机会、光阴、儿女，这是怎么会成就的呢？我们不晓得，但是神就是这样应许的。当我们真心悔改啊，这是唯一蒙福的道路。当我们真心去这样去做的时候，上帝会做 amazing 的事情啊，把过去甚至失去的东西都给我们补还回来啊。28节讲的圣灵的浇灌，对照《使徒行传》第2章，我们就清楚啊。这里所讲的事情是说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啊。那这样讲是一种修辞的方式啊，对仗的方式去讲啊，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能做异梦的啊，年轻人不能做异梦，不是说只有少年人才见异象的啊，老年人就不能见异象啊。他是说从老到少，男人女人啊，因为29节，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不光是仆人，还有使女。所以男人女人老人从老到少啊，凡是回转归向神的啊，圣灵一旦浇灌下来是没有分别的。这是讲到从五旬节开始一个新的时代，圣灵的时代的开始，跟旧约的时代已经不同了。旧约的时代只有先知，只有那些君王啊，只有那些为神所使用的那些的器皿，他们才能够被圣灵充满，而且是暂时的。连大卫犯罪以后他都没有这个把握，他说求主不要收取你的圣灵，他没有这个把握的。但是五旬节当彼得引用这段话的时候，他说约珥书里面所讲的话现在成就了，也就是说新的时代开始，从这以后没有分别了。凡是被圣灵浇灌的男人女人大人年轻人老人， 他们都一样的领受 同一个圣灵，而且这个圣灵一旦进来就永远不会离开了，会内住在人的心。当然大卫的祷告可以成为我们的提醒啊，不要犯罪，不要得罪神。我们圣灵不会离开，但是我们会浇灭圣灵的感动，我们会让我们里面的圣灵在那里担忧，这些事情不要做。但是我们今天有比大卫更宝贵的一个应许，一个把握，就是圣灵浇灌下来之后，他会永远的内住在我们的心中啊。所以这个话应该是这个意思啊。从五旬节开始了新的时代啊，就是圣灵的时代，圣灵内住在信徒里面的时代，而且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很多的人。今天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既然因信称义，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永远的印记，不会离开的。最后32节，这个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今天早上我快醒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我非常亲近的一个人啊，这个在梦里啊，突然这个出了这个一件事情啊，濒临死亡的时候，哎，正好我在他的身边抱着他，哎，我就说，哎，你是信耶稣的人呢，你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啊。在梦中无意识当中，我就用了这句话哈，这是在梦中哈。那实际当中，我们常常会到医院去探访，有的时候遇到的就是这种濒临死亡的情况，甚至有些人连说话都不行了，浑身插着管子。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直接应用这句话，不要讲太多的东西哈，鼓励他去呼求主的名。特别是我们的家人如果出现这样，我们很爱的家人出现这件事情，到那个时刻了，哇，你千万不要不好意思了。哎呀，你说我讲这个东西，他影响他的心情啊，让他失去平安的，不要去搅扰他，千万不要不好意思。这个时候是神摆在你面前的机会，你这时候还不传福音，你这时候还不告诉他耶稣是唯一的拯救，你实在是亏欠了神的荣耀了。特别是对待我们的家人我们当然平时要传，平时要撒这个种子，但是特别是到老人临终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看到一些弟兄姐妹说，哎呀，这个时候是我要找合适的时机啊，这个时候，哎呀，什么时候讲比较合适啊？不要犹豫了，已经到这个关头了，凡呼求主名，只有呼求主名的人才能够得拯救的，这是关乎他的永恒的生与死的问题，你这个时候还不好意思，实在是要错过宝贵的恩典的。放下你自己的面子，放下你自己的不好意思哈，就跟他讲，你快快的呼求耶稣的名像十字架上那个强盗一样，哪怕他只要愿意有一刻愿意回转，在那一刻哪怕他讲不出话来你也听不见，但是他从心里面呼求耶稣啊，求你来救我，耶稣啊，我要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他就可以得救啊。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真的那一时刻到来的时候抓紧机会鼓励人呼求耶稣的名
这一段我主要在想思想第23节，他说锡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要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然后后面就讲到，因为神赐给我们很多的福分啊，有秋雨、秋春雨、甘霖，然后禾场长满的麦子。我在想，什么叫做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这个为是什么意思？就是很多的介系词我觉得不大懂。然后我看了其他的中文翻译，有说是靠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然后我看英文。英文比较一致，英文讲的都是 Rejoice in the Lord your God。 我觉得比较白话的翻译的话应该是说，在神里面，在耶和华我们的神里面欢喜。那我就又会在想啊，什么叫做在耶和华里面的神里面欢喜？那不在耶和华的神里面欢喜又是什么样的欢喜？我就在想这些事情，然后我就有几个想法。第一个我觉得比较明显的就是，不在耶和华神里面欢喜，就是根本就不觉得这些福分是从耶和华神来的，就觉得要么是别的神来的，要么是自己努力来的，要么就是巧合就是根本不觉得跟神有关。我觉得这个就是 不在神耶和华神里面欢喜。但是我还突然想到一个经文啊，例子，圣经的例子，圣经里面讲到彼得，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其实是行了一个神迹，因为彼得整夜打鱼没打到鱼，然后耶稣叫他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结果打到了。打到了以后，那个彼得的反应，他是跪下跟耶稣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我觉得这个跟这边应该，我觉得有点关系啊。就是当我们领受神的祝福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有的反应应该是跟彼得一样的，应该是跟神说：主啊，离开我啊，我是个罪人，因为觉得我们不配，并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这些祝福。因为像我们之前所得的所念的何西阿书有个地方，他讲到说神呢、就是祝福他的百姓，然后说到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心就高傲，就忘记了我。如果我们得了祝福，我们都觉得好像跟神没有关系，一点心里面都不觉得其实我们是不配的，我觉得这个就不是在神里面欢喜。
华梅那个讲得非常的中肯啊，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里面欢喜。到我们新约的时候，新约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In Christ， 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欢喜快乐。刚刚牧师讲了个见证啊，让我想起大概两三年以前发生的事情。我有一位大学同学啊。住在巴尔的摩，在过去可能是缅因州那边吧，他得了肺癌了，医生已经 give up， 就是快死了。结果我们那一班上有五位还是六位同学就飞到他们家去，坐飞机过去，结果大概两天之后吧，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在交谈，他当然很弱，他就坐在椅子上，哎呀，很奇妙啊！那时候神就感动我，你要讲话了。在座的啊，有慈济的，有天主教的，有不信的，有一位是基督徒，就是我。结果我就开口跟那个同学，那个同学其实啊，是我高中就认识了，我们高中同一个学校的，他高三在我隔壁班。结果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的关系啊太渊源太久了，我说我很在意你这个生命的问题，就跟他传福音。我不晓得他是不是第一次听还是以前听过没有，他全仔细的听。我说我信的神是万能的，只有他可以救你，他不但可以救你的健康，他可以救你的生命。哎，我讲的他就听听听，最后我就问他了，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今天要不要就认罪悔改信耶稣基督。他看了我，看看大家，他说我愿意。哎呀，我马上就抓他的手祷告，旁边有天主教有慈济的也在那边不作声，是不是？哎，后来有个同学就把这一幕就发到我们大学的群里面去了，大家都看到了。后来那个同学真的悔改得救了，十天后就离开世界了。他得的是第四期的肺癌。今天这一章里面讲到圣灵的降临这个事情很奇妙，为什么奇妙呢？在新约里面第一篇讲到是彼得讲的，他居然用旧约里面第一位著书先知讲的预言，都是第一次，这个很有历史性的价值。我们的神很奇妙，他在以色列国不信他的时候，败坏的时候，重邪拜我的时候，讲出这个预言。当然刚刚牧师讲过了，昨天月华姐也讲过了，特别十二节到十四节，百姓要先哭泣进食，撕裂心肠，不是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 因为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后来刚刚牧师讲了，祭司带领百姓一同悔改，才有18节到27节那些所谓的祝福。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证明百姓并没有立时悔改，200年后他们被巴比伦灭掉了。所以这个应许可能一直要到最后。上一次我们读撒迦利亚书那边讲到末后以色列悔改的时候圣灵会降临，好像是12章还是哪一章，那边提到撒迦利亚书的12章第10节，他说我必叫那施恩的灵，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所以神的预言有近期的，有短期的。近期的很明显就是在使徒行传2章圣灵降临的时候，多少人120位在那房子里面祷告悔改，然后圣灵按照所应许的降临下来。然后刚刚牧师讲了，只要你是求告主的名，信主，圣灵就进来了，永远与我们同在。然后一直到那末后世代的时候，当以色列全家悔改，圣灵照样浇灌在他们身上。但是从今天一直到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多久，然后陆陆续续就有人传福音，有人悔改，有人信主。这是神的恩典。人是很顽固，很 stubborn， 但是神的爱是甘心的爱。刚刚牧师讲 not unconditional， 是有条件的，你需要悔改。哎呀，我们家自从我信主以后全部都信了，只有一个离我最近的大姐不信，现在还是不信。我只有想到就替她祷告，真求神怜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心思意念，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要回转归向神，这是唯一的办法。何西阿书讲了多少次回转归向神，约珥书也讲要悔改。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我们传福音要讲的话，让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知道，只要你信了耶稣，在基督里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你就有盼望，在神里面的恩典是丰丰富富
的。感谢主啊，约珥书2章所讲的神要将神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注意啊，这个地方讲的是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有血气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被圣灵浇灌，但是唯有你愿意，你相信，你接受。所以我读这个后半节，我真正感到只要人悔改哭泣一心归向神，神就要把这个人改变。从18节一直到完，我们就可以理解到神的应许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从19节开始讲的神要赐福给人，土地产业这个健康各方面，肉体上我们要得到很大的福气。21节到23节是有3个欢乐的呼召，土地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树木都在为你们效力，你们有吃的。3个，西安的民呐，你们要快乐。这是神赐福的真正的体现，就是我们人要快乐，土地生产很多，田野的走兽都有吃的， 这是我们看得见的物质上神的赐福。在二十六节讲，我们必多吃而且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的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这个是很明显，当就是华梅刚才说的，当人蒙福的时候，如果以为这是自己达到的，错了，你这个福气的话转眼就没了。但是如果我们得了福气，我们真是联系到我们的神，我们就会赞美称颂我们的神，与神更亲近，更有感恩的心。第二方面呢，就是神要将他的灵浇灌给凡有血气的人，但是这些人也是悔改归向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人。刚才牧师已经讲了，自从五旬节以后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圣灵降在每一个信的人心里，就不再离开了。所以只要我们安静在神面前，我们随时可以得到圣灵的提醒，但是圣灵的提醒是很微小的声音。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都听见过，不是说的有人给我说话了，我听见什么了，有些人会给你讲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不是，他真是微小的声音在你心里呼唤你。圣灵感动，圣灵提醒的时候，人心里面的那个火热和人心里面那种我形容不出来，就是你清楚知道这是神在跟你说话，你会很受感动的，甚至要哭出来，觉得感谢神啊，你这么爱我。我是认为这是最大最大的恩典，这是新时代的开始。从什么时候？从五旬节开始，教会建立成了恩典的时代。现在我们不是靠守律法，我们是靠着信而得救，就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圣灵一直与我们同在。这后面呢，神的应许也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圣灵浇灌，这是28节29节。第二点应许就是天象要变化，这个现在还没有出现，但是呢，在真正末期的时候，天上地下一定要显出奇事，这是基督第二次降临必然会有的记号。日头变黑，月亮变为红颜色，这是大而可畏，日子未到以先就会出现的。第三点就是刚才大家都提到的，那个时候只要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但是要读完这一节32节，这是告诉我们在大灾难的时候仍然有人可以悔改，只要你呼喊。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最后一句话，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很清楚啊，神呼召人，人回应呼召神，求告神的名，你就得救。虽然这一点是讲的最后的应许，但是很明显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恩典的时代，就是有这么奇妙的救恩。只要你谦卑自己，呼求主的名，求主耶稣救我， 你就必然会得着。所以我是真的读了这儿，我是感觉到神的应许太宝贵，我们不要听了就不理会，而要真正听见，我们要认真按照神的应许我们去求告，我们也这样去做，使我们得到物质上的祝福，也得到灵里面的祝福。我们在地上要成为一个得胜的人，要成为一个喜乐的人，不要天天苦哈哈的，哎呀我这个地方又不行了，那个地方又软弱了。信耶稣的人，我们要活得像一个信耶稣的人，这就是我们主耶稣的香气，也就是我们活在地上的见证。真是感谢主，
整个的图案越来越清晰哈，真的很感恩哈，大家这样子圣灵的感动，然后分享出来的话语哈。那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刚刚信就得救，不信就没得救。只要我们信，一直持续的信，我们这个就是永远得救这样哈。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说太多的苦难都已经压到他头上来了，他现在已经快不信了。哎呀，我那时候就想到，就说哇，这个信的就得救，那你不信的话，这个危险啊！赶快提醒啊！神给所有的有血气的人都有这种机会，但有的人就是硬着心，就是说。我还没时间还没到，有的人还在那边徘徊，就说哎呀我到底要信还是不信，然后后来心里面的硬着心，有一些荆棘啊，这些世上的忧虑啊，就是把他们夺走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神其实他对每一个人他都会给机会的，但是我们如果硬着心要离开的话，那他也会任凭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儿女说预言，刚刚牧师讲到的，就是有讲预言的，有异梦的，见异象的。这个我就想起来，就是说911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去传福音哈，中间有一个对象是他的父母，就是在那个飞机的事件上面。那个飞机坠毁了哈，那个飞机要到那个被挟持的要去炸那个首府华盛顿，结果在半路上呢反抗，结果他父母亲就是在那个上面，然后在飞机上面后来全部死亡，然后他跟我们讲说他父母也都到过教会哈，那。我就想起来，我就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想起 这一个章节里面第30节讲，他说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哦、那时候我就突然想说，哎，他父母就是刚好那时候飞机爆炸的时候，那个不是就是这种火烟柱，这种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吗？我们以为这个是不是就是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他会在就很多事情让我看到，就是说有时候他会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就会让他看到这种幕后的这种景象，有时候也会显现出来。那我是在想说，如果他的父母亲以前也到过教会，如果他看到这种景象的时候，他如果求告主名的时候，我相信他的父母在那种最后一刹那之间，他心中有神，他求告主名救他的时候，我相信他也得救。就像牧师讲的，就说在临终的时候，把握机会的时候，呼求主名也就得救了。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就也就是挑战那一位，我就说你的父母说不定都已经得救了，那你现在神也是给你机会，你要思考你愿意不愿意也一样呼求主名得救。结果他那时候就犹豫了一下，然后没有讲话，后来他没有 进一步的接受。那我们不知道他将来怎么样，但是然而我们来看到就是说神给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那这个机会是要把握的。有的人呢，开始的时候信的开开心心的，到时候真的不信的时候，我们相信那个约立约的那个基础是在信的，就得到神的祝福，没有信的就没有祝福。所以这个中间只要哪一我们信是一直要信到底，那这样就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如果哪一天被这个环境这个荆棘啊，这些没有扎根啊，这些就像我们描述的那个土几种土四种土里面的那个前三种土一样，那我们如果掉入那种光景的时候，本来信开开心心的信，后来呢又不信的时候，就像那个在前土地上的。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这个信立约是 condition 在信上面，我们哪一天不信的时候，这个祝福就不见了。那有人跟我们讲说，难道我们得救是我们的努力不在那个这个神的祝福中间吗？我们中间难道没有我们人的努力吗？有的人常常会问这个问题哈。那我们就思想就是说，我们人的努力所带出来的结果，从这一边看，人努力所带出来的结果跟神的祝福所带出来的结果，我们从不同的景观来看的话就是不一样。像在这个地方讲到，他说21节到24节，刚刚那个童阿姨也讲的，我们土地呢21到24哈，他这个地方讲土地都会效力哈，欢喜快乐，还有那个田野的走兽呢也都不惧怕，然后无花果树什么都效力，这种哪是我们人能够做出来的，这种的喜乐的泉源都是神浇灌的哈。我说靠着我们自己哈，要喜乐那个非常的短暂哈，但是神的喜乐从这个角度看的话，这个我们真的是做不到，这种喜乐是永远的喜乐哈。就刚刚那个华明也讲的哈，如果是在神里面的那种喜乐呢，就持之永恒哈。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提醒哈，神从神而来的那种喜乐，是我们绝对做不到的哈。地图树木野兽人民，哇，那种一起的那种喜乐真的是很大的喜乐。然后再观察到我们靠自己的 那种喜乐的话，真的是微不足道哈。所以就等于 neglect 哈，就是无穷大跟那个七八十的这种比例下来的话，那些七八十就全部都销毁了、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靠着跟神一起同工、啊、只靠自己努力的话，就是刚刚华美讲的，就是不是在神里面的、啊、不是觉得由神而来的、啊、这种东西欢喜呢差别非常的大、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就 也提醒，真的神爱所有的人，但是你不咋把握机会，我们让世俗来把握我们的人生的话，让世界这些劳苦愁烦掌握我们人生的话，我们就是非常的辛苦，这种喜乐就慢慢的就被消耗掉了，带来的就是抱怨忧愁惧怕。
好，谢谢黄师母的分享哈。关于圣灵的工作呢，他有多方面的工作哈。28节哈，他说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哈。那圣灵来会给每个人机会哈，圣灵来使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哈，这是圣灵感动的工作。但是呢，圣灵浇灌的工作不是所有人的哈，只有那些呼求主名的人哈。那耶稣对尼哥底母讲啊，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也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圣灵是来，风会刮来，所有人都被风所感动，但是只有这个相信的人啊，悔改的人 圣灵才会内住，才会浇灌，这是圣灵不同方面的工作，